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平安！愿平安、喜乐、盼望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，因为主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感谢主！今天呢，我们聚集在这里，欢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。因着他的复活，不仅使我们得生命，更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。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教会呢还有七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归入基督，使得我们纪念主复活的节日更增添了一份喜庆，也更加的有意义。那今天呢，我特意选了四处经文来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信息：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啊，曾经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有的是来试探他，有的呢是来请教他。如果你仔细读四福音书啊，你就可以发现耶稣的答复常常不是正面的，而是用侧面的话，或者用完全相反的话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主耶稣这样回答问题啊，一方面是要显明人的愚昧和神的智慧，另一方面呢，也借着人所提出来的不成问题的问题，或者是似是而非的问题，让主用纯正的真理来答复和教导他们，使他们能够从主的话语里面呢接受教训，得到帮助。那首先呢，让我们来思想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三节，这里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。那下面这句话请特别注意哈，这里说：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。这就是问题的中心哈，问题就在这里。他说我们知道，自以为知道，其实是不知道。下面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行。”耶稣行了什么神迹呢？我们都知道哈，瞎子能看见，聋子能听见，哑巴能说话，长大麻风的能洁净，死人能复活。那因为神是奇妙的，是全能的，神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。这就是神迹。所谓神迹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神的作为。耶稣能够行神迹，就证明了耶稣是神。所以尼哥底母的这句话呀，是说对了。可是，他上面说，我们知道，你是从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。按照他的逻辑啊，来推断他的想法，耶稣来做什么呢？是教人行神迹，他能行神迹，也可以教人行神迹。但是呢，这个推理啊，却是个天大的错误啊！如果是这样，那主耶稣就不必死在十字架上了，他完全可以创办一所学校，教导世人呢如何的行事为人，连怎么样行神迹都学会了，那这不就成了吗？那他何必还要死在十字架上呢？这是人的错误，以为耶稣来到地上啊，是教导我们学行善，教导我们行神迹，是吧？教导我们做好人，教导我们做一个有道德的人，把我们的道德啊水准呢、啊、提高，是吧？提高到与上帝的要求相符就可以了。其实不然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啊，他不是来做师父，乃是来替我们死。唯有死才能够解决人的罪，而且呢，只有从死里复活，他复活的大能才能够进入到我们里面，带领我们胜过罪恶。所以耶稣的答复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主耶稣呢，是叫人重生，而尼哥底母呢，却以为主耶稣是来做师父教导我们的。对于信的人来说，我们是要凡事接受 主的教导、主的教训。但是对那些还没有信的人，你从哪里教起？从哪里学起呢？没有一个受教的心，没有一个接受的心，他从哪里来教导你呢？一个人如果根本不信，也不愿意接受，别人呢就无从教导他。而且人的本性啊，是犯罪的。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之后啊，罪就从一人入了世界。每一个世人呢，心里都有罪根，人的罪根呢，就拒绝神的教导。你给他讲行善呐，这做好人呐，他会点头说好，但是行出来完全是另一回事。这不能怪他，因为在他的里面呢，没有一个行善的生命，没有一个行善的能力，结果呢，就活不出那个行善的生活。这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最重要的真理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人必须重生，重生就是再生一次。第一次生是从母腹里生出来，第二次呢，是从圣灵生出来。这第二次的生就是重生，那重生的人呢，就得着永远的生命。这生命呢，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，他就是我们的生命。这个生命进入到人里边，人才能不犯罪。这不是师父的教导能够解决罪的问题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神的儿女不是教出来的，乃是从神生出来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中间有7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归主，我要再一次的郑重的把这个真理放在你们面前，更是要放在你们的心里。你们今天要受洗归入基督，不是来接受一套宗教的仪式或者是教条，乃是接受一个新的生命。你下到水里埋葬，你的旧人死了，从水里上来，就意味着你已经成为一个新人，是一个重生的人了。里面有新的生命，你才能够过神要我们过的那种敬虔向神的生活，这是重生。今天许多有生命的、有基督生命的基督徒啊，对"基督教"这3个字很不满，我也深有同感哈。因为我们信的不是宗教，我们信的是永活的基督，而不是信基督教。宗教本身是个死的东西，不能够救我们。我们信基督是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他能够救我们。我们所信的不是死的教条，不是死的教规仪式，也不是死的教导或教训，乃是活的神。他用他生命的大能重生了我们，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。所以经上说呀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是神在你我心中运行，教导我们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都由他负责。这是我们的信仰。而宗教2个字呢，乃是宗而教之的意思。世上一般的宗教都是宗其所宗，教其所教，把他那一套宗旨教导给人。唯独基督信仰不同，他不是宗教。因为我们不在乎外面的东西，我们乃是重在有一位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、做王、做神，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他在里面管理、管教我们，而不是外面的教条、教规，不是写在外面石板上的律法，乃是写在我们里面心板上的律法。这是圣灵奇妙的工作。不是靠人的训诲教导，乃是靠圣灵的启示和感动。一旦你实在得到了一个新的重生的生命，就有永生在你里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包括早已受洗的和将要受洗的弟兄姊妹，你得到了这个重生的生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说你对圣经的还懂得不多，那不要紧，圣经知识多，你未必能够帮助你得救。有的不信主的人，或者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圣经可能比你要熟得多， 但是里面还是还没有主的生命，那才是可怜。所以不在乎懂得多少，不在乎教导如何，乃在乎生命。尼哥底母他所提出的问题是教导，然而主耶稣基督告诉他的是重生。你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好，再让我们来思想另一段圣经，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。这里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个官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少年人，可以说这个人是少年得志啊，一帆风顺。但是呢，他没有满足，他称耶稣是良善的夫子，话是不错的，但是他的观点呢是局限于道德的范围。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这良善与行为就是做什么，代表我们今天许多人心里的话。良善的耶稣啊，你实在是个好人，事实上再好再好不过的好人了，是吧？你品格好，你的道德高，你肯为人类牺牲等等。所以啊，有的人呢、啊、说耶稣是革命家，有人说他是个教育家，有人说他是个道德家，给他很多的头衔。总而言之，人所看到的耶稣只是个好人，看见他是良善的。可惜他不知道，耶稣不仅仅是良善，而且实在是生命，是你我的生命。良善是表现在外面的，生命是居住在里面的。他要进到你心中做你的生命，才能使你活出良善的生活。他不是给你欣赏，给你佩服，给你追星，或者给你做粉丝的，乃是要进到你的里面来，根本做你的生命，来管理你的生活的。不是在外面给你看看，乃是在里面给你得着，这是关乎良善的一面。至于另一方面，那就是我该做什么的问题。人的想法总是做，我要靠行为，我要靠我做好人，我要立志为善，这些都是做的问题。那主耶稣的是怎样答复的呢？他的答复是非常的有智慧。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我想许多人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心里一定会打个问号，也许这个问号到今天还藏在你的心里。这个问号就是，耶稣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？难道他不是良善的吗？难道耶稣不是神吗？照字面看呢，好像耶稣说，我也不是神，我也不良善，只有一位神是良善的，我不是。到底该如何理解主耶稣这话呢？实际上啊，主耶稣在这里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说话的。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是带着人的身体，罗马是说他成为罪身的形状，他才可以代表全世界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假如神没有为他预备一个身体，光是一个灵，灵不能定十字架，灵不能流血，那他怎么能够代表我们呢？又怎么能够拯救我们呢？不是一个族类的人，不是一个族类，你不能作为代表的。你人不能代表蚂蚁，同样神不能代表我们，除非他亲自来做人，才可以代表得上。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啊，他常常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说话。这里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我代表的人是不良善的。不错，耶稣是良善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全然无罪的，但是他现在是站在人子的地位，他给我们人类留下了一个榜样，让我们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凡人没有良善，人间一切的良善都是有限度的，有条件的，不能在任何空间时间之内都不改变。在某一时间和空间，它可以被称为良善的， 但是换一个时间和空间就不行了。人间的良善呢，是没有绝对标准的，也不是永不改变的，唯有天上的神，他本为善，该受大赞美。主耶稣在这里啊，非常注重良善这两个字，他要拯救我们脱离那世俗的良善和肉体的良善的那种传统的观念，因为这个观念呢，拦阻了许多人信耶稣。人总以为良善、道德最要紧。当然，我并不是否认道德要紧，谁能说道德不好呢？是吧？道德是好的，问题是怎样能够真正有道德？你从哪里得着力量来行出合乎道德的生活呢？你如果没有得着道德的生命，没有良善，你就没有良善的生活。因此说，还是生命问题，不是道德问题。所以主在这里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？除了神以外，再没有良善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人间没有良善。良善只是天上的东西，只有在神那里有，神那里是完全的道德的，是良善的。被杀的羔羊才是无瑕疵、无玷污、全然圣洁无罪的。真正的良善呢，只能求之于天上，不能求之于地上。良善只应天上有，地上人间何处寻呢？所以说，主在这里啊，他启示这个少年财主，说你不要谈良善，良善不能救你，因为你的良善有限，唯有出乎神的良善，那才是完全的。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，都是罪人。罪人你无论怎么样行善，都不能达到神的标准。所以在这里啊，主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人，他的问题是着重在良善上，他以为守诫命就可以得救了，就可以得永生。然而耶稣告诉他说，地上没有良善，并且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就是来跟从我。跟从主的条件呢，就是要把一切撇下，属世的你不放弃，属灵的你就得不着。跟从主的实意啊，就是做主的门徒，就是走主的道路，相信他，顺服他。所以什么人得永生，不是良善的问题，不是道德的问题，只有跟随主的人才能够得永生。大家还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里边记载了主耶稣登山变相的事。当时彼得呀，他看见之后啊，他就要搭三座棚，一座呢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，一座为耶稣。摩西代表的是什么？是律法。律法是要求人行善，这是道德问题。以利亚呢，代表先知，先知是教导人行善，这是教导问题。一个是律法，一个是先知，一个是道德，一个是教导。可惜这些都不能够救我们，唯独恩典的主才能给我们带来救恩。所以在天上就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一个字，他，而不是他们。因此圣经要我们举目只见耶稣，不见其他的人。这是我们思考的第二段经文。再让我们来思想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。这里说，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主的功？你看人的头脑总是要行啊，我们要当行什么？但耶稣回答却是说什么？当信，不是行。信神所差来的主，就是做神的功。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难懂。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，人是说行，神是说信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。我们常常以为这个得救啊，要靠着相信，然而得救以后的侍奉呢，就不靠相信了，而是靠自己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得救靠相信，我们得救以后的侍奉还是要靠相信。信神所差来的主，就是做神的工，我们相信主才能做神的工。 依靠自己的能力和作为，就是不信靠主。用你自己的聪明才干哈，用你自己的方法、手段、看法、想法来解决问题、来处理问题，这些都不是相信主，乃是相信依靠你自己。弟兄姊妹还都记得摩西是个侍奉神的人哈，你看他当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养在法老的宫中，后来知道自己是个希伯来人哈，所以他不贪图最终之乐，宁肯跟神的子民一起受苦。那有一天呢，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他的同胞希伯来人，他立刻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。你看人一动手，肉体就出来了。他还以为这样做是侍奉神，其实呢，却是羞辱了神。后来他蒙召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40年之久在旷野，他信神是全能的，是可依靠的，那就是他的侍奉。所以说，信神就是不信自己，自己是不可信，是不可靠的。得救固然靠信，侍奉仍然是要靠信。凭着肉体血气你做工的或侍奉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。许多时候人用肉体来侍奉，凭着自己的热情，凭着自己的高兴，把侍奉建筑在自己的兴趣或者是利益上，这种侍奉不是蒙福的侍奉。我们要引为鉴戒。好，最后再和大家思想路加福音第12章13节，这里说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耶稣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？主在这里正面的责备了这个人，也借此让我们看到一个原则。虽然这里讲的是钱财家产，但是呢，在许多其他的事情上啊，也可以使用这个原则。主耶稣说，我不是来做你们的官，来分家产，分辨是非。主来到地上啊，不是就事论事的为我们解决是非的，乃是什么？越过了是非的原则，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属灵的境界上来看待是非。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啊，有的这个夫妻关系不好啊，常常把个人的这个是非恩怨呢，带到主面前告状，啊，说主啊，我的丈夫如何？主啊，我的太太怎么样？天天在那里边告状，好像要让耶稣给他分断是非。啊，说你是公义的主啊，你应该为我伸冤呐，啊，这样的心，这样的求告是非常错误的。耶稣说：“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？”要知道，主耶稣第一次来呀，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现在我们是处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与第二次再来之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处在恩典时代。主第二次再来才要审判世界。大家一定记得路加福音第9章里边呢，当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上十字架，经过一个村庄叫撒玛利亚，因为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呀，那两个被称为雷子的门徒啊，雅各和约翰，就说，主啊，求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吧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。我们常常是这样哈，我们在是非里常常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主耶稣接着说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今天是恩典时代，越过了是非的原则，而主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？不可拿是非来定罪什么。我们常常用是非来定罪别人，甚至定罪我们最亲爱的人，是吧？神是让我们要拿恩典来宽容一切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是非的原则。你对我好，我要加倍的对你好，你对我不好，我还要对你好，更要多多的为你祷告，这是恩典的原则。 过去呢，我在我侍奉的一个教会里边遇到一个老姊妹哈，有一次她来找我为她祷告，她要我为她伸冤，伸什么冤呢？就是因为她儿子啊、媳妇啊不孝顺她，连孙子也都跟着反对她，跟她捣蛋是吧？所以呢，就吵着要和他们分家。那我就请她看了这一节的圣经，谁立耶稣做你断事的官呢？我问她说：“你信了主？”儿子和媳妇都信主了没有呢？他说都是我带领他们信的。我说那好了，你带领他们信的，更要担待他们的软弱，免得绊倒他们。他又说他到底得救不得救我不知道，有没有生命我也不敢肯定。我说那是你的责任，你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没有？如果他们今天还没有得救，你更应该原谅他们。不得救的人没有主的生命，他怎么能不行恶呢？他说：“我想他们也许得救了。”我说：“他们即使得救了，生命也还很幼稚啊！你带领他们信主，你还要继续的带领他们，你不能在家里摆出一种样子来，叫他们看见，反而动摇了信心。因为当时啊，我看他跟我讲话的那个态度很不对。”是吧？指手画脚的，声音又大，态度又凶，是吧？谁看见那副样子都会害怕，是吧？我就说老姊妹啊，请你原谅我讲实在的话，我不会这个，说讨好人的话啊，免得将来在基督台前呢要受主的责备的。我说你的态度啊不够温柔，可能你在家里的时候啊，你的儿子啊、媳妇啊看到你这个样子，都吓死了。没有办法和你和睦相处，和你沟通的。你说他们对你不好，我想你对他们也不见得就很好，是吧？你是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了，为什么就没有一个基督的样式呢？是吧？你应当温柔谦卑。你在教会站在我这个传道人的面前还那么凶，是吧？你在家里边，是吧？你对晚辈那个态度就可想而知了。所以我说呀，你最好要先省察一下自己啊！我今天帮助你，不是要说一些这个无关痛痒的哈，这个讨好你，讲些你爱听的话哈，乃是要实在的对你的灵命有帮助。我可以对你说你儿子不对，媳妇不好，求神刑罚他们，但是这种代祷是神是不听的。虽然你是长辈，你也要好好的省察自己，你有没有在主里爱你的这个儿子儿媳和儿孙呢？是吧？你在家里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榜样呢？我劝你回去，你好好的顺服神，用主的爱来爱你的家，神一定会眷顾你的。后来呢，我就跟他我为他祷告哈，感谢主，他哭了，是吧？圣灵感动他，看到了自己的罪与亏欠，他在神面前痛哭认罪，啊，所以以上啊，我跟大家讲的这几点啊，让我们看到人的问题，显出人的愚昧；主的答复，显出神的智慧。愿我们大家一同顺服神的带领和启示，好让他的智慧代替我们的愚昧，让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所在。好，今天我借着这几段经文和大家做以上的分享，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好，现在请大家低头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因着你的复活，你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主，管理着我们这个气息存留，也管理着我们日常的生活。主，有了你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活出一种道德的、良善的、超越是非的生活。我们才能够活出你的话语、教训和生命来，让你的名得荣耀，也让众人因此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。何等宝贵，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。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，感谢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